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旬法轮功学员郎淑英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遭冤狱停发退休金，抚顺80岁老人申诉相关机构严重违法，迫害法轮功，北京市检察院、法院各级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0岁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轮功学员郎淑英2019年11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正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修炼法轮功以前，郎淑英爱生气，爱骂人，还患有心绞痛、神经衰弱、供血不足、重度失眠等疾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郎淑英很快就一切正常了，身体变得健康，还改掉了坏脾气，心情愉快。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昌黎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长期对郎淑英进行人身和精神迫害。他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期间遭到毒打、强行戴手铐脚镣、长期罚站等酷刑。2019年7月24日上午，郎淑英乘车去秦皇岛市，途中被查身份证后被劫持到秦皇岛看守所。同年11月19日，郎淑英被非法开庭，中共法院违法操作，不通知家人，他被冤判3年半。后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近日获悉，郎淑英正在河北省女子监狱中遭到狱警和狱警指使的犯人的迫害，她经济困难，连上厕所用的卫生纸都没有钱买。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魏少民女士今年80岁，曾被当局非法判刑7年6个月。去年3月，魏少敏结束冤狱回家后，发现自己应得的退休金被中共当局无理停发。魏少敏于今年6月25日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诉，指这些机构的行为已严重违法。魏少敏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神经官能症、脑震荡、脑外伤综合症、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慢性胆囊炎、间质性肝炎、风湿症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在很短时间内，他奇迹般恢复了健康。2014年6月的一天，魏少敏与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七八个顺城区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五人全部绑架。同年7月，被顺城区检察院批捕。魏少敏被关押在南沟看守所，遭非法判刑7年6个月。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期间，魏少敏被迫害的3次出现脑梗症状，监狱因他生命垂危，害怕承担责任，于2021年3月提前9个月释放了他。老人出狱后，家人发现他失去记忆，不认识人，跟他很熟的人都不认识。魏少敏回家后，通过学习法轮功书籍和练功，身体才逐渐得以恢复。结束冤狱后，魏少敏发现自己应得的退休金已被中共当局无理停发。魏少敏于今年6月25日向相关责任机构提出申诉，指相关机构严重违法。公民的退休养老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退休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抚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部门扣发魏少敏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北京市检察院、法院的各级官员中有多人因贪腐落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检察院、法院人员不敢秉承司法公正，
却成为盗用法律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制造冤狱的帮凶。这些人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4月23日，原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向明被查。向明自1998年起担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2006年3月担任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20年12月2日，原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张永忠涉嫌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张永忠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北京高级法院执行一庭任职，曾任执行一庭庭长。2014年7月后，担任北京东城区法院副院长。2021年4月21日，原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和监委调查。李凯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延庆检察院公诉处、批捕处担任部门领导职务。2021年4月9日，原北京市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人大副主任李光辉被双开。李光辉曾任北京密云西田各庄镇党委书记、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人大副主任等职。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这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酷刑集会，新西兰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5日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新西兰大赦国际、前市议员、人权律师、公民自由委员会、藏人协会、民主中国阵线、地下教会牧师、新西兰基督教等社会各界人士到场支持。他们一致呼吁人们反对中共暴政，关注那些正在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团体，敦促新西兰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大赦国际新西兰分部社区经理玛格丽特·泰勒来函表示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今天，大赦国际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纪念国际反酷刑日。国际特赦组织在记录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各地的人权状况继续在恶化。他呼吁所有新西兰人敦促政府对所有形式的酷刑进行打击，不管是谁在实施酷刑，也不管这样做会影响到多少出口额。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而这些迫害都被世界多个独立机构记录在案。高尔认为，新西兰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确实应该做得更多，以谴责在中国对良心犯施加酷刑的做法，并应采取措施惩罚和制裁那些实施酷刑的人。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到场支持，他说，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肝脏和肾脏，
经英国的独立调查机构查证，有无数确凿证据表明，自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后，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就呈直线上升，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严重人权危机。威尔森认为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违反人权的腐败官员进行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并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新西兰政府应该非常了解中共的腐败以及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新西兰应该引入类似法案，对所有迫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尤其是中共。民主中国阵线副秘书长钱爱玲在演讲中说，唯有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中国人民才能够获得人的尊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0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融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10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有被与干草混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1万，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他六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据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至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的真相。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 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盖房子是费心劳力的事，还会牵扯到邻里关系，但是这个故事却是用最傻的方式顺利地盖出小区里最漂亮的房子。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
我叫童心，家住在北京，今年快60岁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挺幸福，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几年了。前一段时间，儿子和女朋友商量要结婚，问我们老两口能否帮助准备新房。我想孩子的要求也不过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让刚刚工作不久的孩子独立买一套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夫妻也面临实际的困难，我们本来都有不错的工作，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收入稳定，但因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和妻子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单位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将我和妻子开除了公职。因此这些年我们夫妻二人在外零散打工，收入不稳定，基本没什么储蓄，买房对我们来说就像天文数字。前些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不适合再住了，因为翻建需要不少钱，我们也没能力做。后来我们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但现在孩子要结婚了，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觉得把闲置不用的老房子翻建一下给他们当新房，应该是最经济和最可行的办法了。因为迫在眉睫，我们就和亲友商量看看怎么办。我和妻子两边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听说后，都愿意无条件地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我们，做我们的后盾。两个家族一心帮助我们，使我们没了后顾之忧。方案定下来之后，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包工队，说在他们村里已经干了10几年了，从父辈就干，现在儿子继承父业。我觉得这样的建筑团队可以信任，和包工老板见了一面，觉得是个实在人，就决定让他们承包。别人建议多问几家比比价，但我觉得都是缘分，彼此信任最为重要，就没有再找第二家。后来证实，的确，这个包工队把主体建筑做得非常好，从浇筑地基到钢筋、水泥、墙砖等质量都很好。因为我们老房子挨着大街，整个建房过程是开放的，路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夸几句，说这家建筑队干得好。尤其临近胡同刚建完的几户人家，通过对比都觉得我们家的房盖得好。当今社会， 因为无神论对人们心理的毒害，坑蒙拐骗早已司空见惯，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也是一种常态。很多人都深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同样的，面对包工队的时候，一般是合同上写了施工到哪一步就付百分之多少的款项，很多精打细算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压着钱尽量往后拖，就掌握了主动。也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吃过亏，钱付了，发现有问题再找包工时，对方就不再上心了。我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觉得真善忍才是做人应有的准则。我相信别人，替对方着想，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常态。因此，每次施工队把活儿一干完，我马上就转账，一天也不拖延。外加的项目与请包工代买的东西，接到收据，当时就付清款。我这样做，也赢得了包工老板的信任。老板也尽量地替我着想，一心把工程做好。2020年新年前，主体完工了，但还有一些活因为入冬没干完。包工老板找我结账，希望多结一些。当时，安装门窗的、安水电的人恰好在场，看到我痛快地结了全款，都很佩服。因为以往的客户都是以各种的借口拖欠不给。在结账前，我和包工老板谈了好一会儿，不是谈钱，是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邪恶，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入党、入团、入少先队时发的毒誓很危险，当天灭中共的时候，善良人不应该陪着中共去殉葬。在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后，老板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保平安。我发现在我家施工的农民工们，他们每天一早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开始干活，直到中午12点才吃午饭。于是我就给他们多加点肉，增加些营养，增强体力，或者是在十多点钟的时候加点火腿肠、鸡排、汉堡等吃的，让他们充饥。有时也买些香蕉、橘子、苹果和梨等等水果，我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这些农民工。做防水、安护栏和安水表的人，按合同是不用管饭的，但我也给这些工人准备了午饭，这样他们可以省点钱，也可以吃得饱一点，可口一点。我的真诚相待、尊重工人，使整个施工现场经常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我们家是胡同口的第一家，为了大门外少出一级台阶，我们就在大门里做了个坡，虽然自己有点不方便，但外面胡同宽了，街坊们都很高兴。附近有好几排房，邻居之间都是墙挨墙，老房是这样，盖新房还是这样。我们家主动往回收几十厘米，和两家邻居的房子拉开距离，两家中间可以过人、走水、通风、采光和维修，对大家都好。南邻北房留了两个后窗户，南墙上面需要雨搭防水，如果做一个贯通的话，我们家就可以放许多东西。为了不影响邻居，我就选择对着窗户的部分不做雨搭，虽然自己不方便，但这不会打扰到邻居。我们老房子在城区的最中心，拉砖的大车白天进不来，只能在晚上卸砖。我就白天提前和邻居们打好招呼，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很抱歉晚上会打扰到大家。有一天，送砖的人晚上才来电话，我就去挨家通知。有一间临街出租屋的女主人说，家里有重病人卧床，第二天还要去医院。我心里想，人命关天，这是最大的事。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联系送砖的人，改了送砖的时间和存放地点，以免打扰到病人。 在拆旧房以前需要清理旧物件，如石棉瓦、柜子、小床、抽油烟机、煤气灶、电线、电器、建材等等。我就让街坊邻居捡有用的随便拿，最后再卖给收废品的。大铁门被人要走，安到农村的家里，连小花园的土都有人挖去种花，邻居们都非常高兴，都觉得我热情爽快，实在厚道，是值得信任的人，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了。原来一排房有七家，共享一块水表，每月一家轮流查分表核算水费。我家建房的用水量大，我就把水费全包了，六家邻居三个月的水费都免了。有的邻居客气地说应该自己交，我就说这是小事儿，盖房方方面面会打扰到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呢。疫情期间，胡同里的水管漏了，跑了几百吨水，大家都很着急，各处反映情况。几家商量，到自来水公司申请减免水费和重新安装七块新表。我开车带着几位大嫂去找有关部门，路上大家商量，如果安装新水表，材料费和工钱均摊没有问题，但挖新表井可能就要几千元钱，有的家可能不会同意。我说为了今后方便，如果有谁家不能接受，这个井钱我家可以出。看到我的态度，大家更有信心，说不能由我们一家出。最后我领回了申请表，七户人家都痛快地签了字。砌外墙的时候，一个小工主动说起了法轮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工说是几年前在火车站看到过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小工说他有一些疑问，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用我的切身经历让他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做外墙喷涂的小伙子是辽宁人，疫情爆发后他来北京打工，门窗都封好了，干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小工的健康码变了，小区就不让他进来。原来沈阳有疫情，沈阳的疫情升级了，小工得在家隔离，这样我的房子没办法开门窗通风，空气不好。但是我没有要求包工老板换人，也没有催他们，还安慰小工说不要担心和着急。就这样一直等了小工十几天，最后他来了，把活干完了。干活的时候我给小工做午饭，和他聊天，小工也听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信仰的践踏，对民众的迫害，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盖房牵扯邻里关系，特别容易出现矛盾。比我家早盖房的两户邻居，因为周围人的举报，就多次不得不被迫停工，而我家的整个盖房过程中，没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反，街坊邻居都非常支持。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才会有这样的结果。翻建房屋前后用了大约整整一年，一座漂亮的民居呈现在小区，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过往的人都说房子很漂亮。我觉得说的没错，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天不会亏待善良的人。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翻建老房的过程，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傻的可爱呢？善待他人得善报，原来傻人有傻福也是有道理的。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是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大家都在寻求一份安稳富足的生活，日夜的拼搏为的是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可是世事难料，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烦心事，或者是陷入解决不了的困境，生活中的苦和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吗？来听听大陆法轮功学员讲的几个故事，我们从中会找到答案。先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邻居大妈的故事。中共从1999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迫害练法轮功的老百姓。迫害初期的一天，县610人员和公安局的警察闯到我家，当时我没在家，他们就向邻居打听我的下落。邻居大妈就说，你们抓法轮功干啥？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都是大好人，不做坏事，你们抓他们干什么？警察和610的人只好离开了。2009年，我们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抓进监狱后迫害致死，遗体满身伤痕，监狱却说是正常死亡。受害人家属在社会上呼吁民众伸张正义，邻居大妈听说后，一家人主动签名谴责监狱的暴行，伸张正义。2017年，我丈夫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邻居大妈全家主动在要求放人的征签表上签字，她还跟我说，把我也拉上去找他们要人。大妈的正义之举让她这些年福报连连。大妈家那些年家里困难，两个儿子都快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为此邻居大妈很是着急。自从她敢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之后，两个儿子先后都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孙子。一天，邻居大妈和丈夫还有二儿子在稻田里扒旧房子，她丈夫在房子里面，她和二儿子在外面扒，突然房子塌了，把她丈夫扣在里面。房盖是木构架，上面有3层塑料布，她和儿子在塑料上来回跑，她喊丈夫的名字，儿子喊爸爸，但是没有一点回应。大妈突然想起了我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能够遇难成祥，于是她坐下来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她的丈夫。她儿子还埋怨说，不赶紧找我爸爸，你坐那还念上了。正说着，她听到丈夫在身边的塑料布下哼了一声，她赶紧喊儿子，过来，你爸在这儿呢。她儿子轻易就用手抠破了3层塑料布，平时别说3层，就是1层也不好捅破。她丈夫被一大块石头和大木头卡在中间，一点儿也没伤到身体。大妈回村后跟我说，感谢李大师保护了她丈夫，全家人都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那年过节的时候，她还让我帮她给大法师父发贺词，贺词上写着，恭祝李大师节日快乐，谢谢李大师保佑。
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经常给哥嫂讲法轮大法好、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哥嫂都很爱听，也都认同。迫害开始那几年，警察经常骚扰绑架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我哥在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就说，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大街上看到钱都不捡，贪污腐败干坏事的全都是共产党员。在拜金思想盛行、好坏分不清的大陆社会环境下，哥嫂遇到事情也能够反思自己。一天，哥哥和几个朋友到市里逛百货大楼，朋友们都在挑裤子，他凑热闹也抓了一条看。看着看着，由于人多，就给他挤到外边去了。他一看没人看见他，就拿着裤子出了大楼，开车走了。可是车开出去不远，他就把一辆私家车给刮坏了，给人家修车花了800多元，那条裤子才80多元。哥哥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嫂子过去也是一个很爱财的人，有一年去买年货，她身上带100元钱，买回来很多东西，回来后发现多找回几十元。那时他还觉得自己有本事，到处说。我们给他讲了有失有得的道理后，他也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一天，嫂子到我家就说，你们俩得夸夸我。原来他那天赶集，一个卖货的人给顾客找钱，从兜里掏钱时，一卷钱被带出来掉到嫂子身边，卖货人没察觉。如果在过去，嫂子顺手就当作自己的钱拾起来，可是这一次，她想起了我和丈夫给她讲的失与得的关系，她马上告诉卖货的人，你的钱掉了。卖货的人高兴地说，谢谢你。嫂子为自己放下利益之心感到很高兴。那年10月份，嫂子坐她姑爷开的大车收粮，进村的时候车开得快，路很窄，前面还有一辆小轿车，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直奔路边那辆空车撞去。嫂子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被惯例从车前玻璃窗抛了出来，她被摔得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说过去看看，她可能摔死了。可是嫂子慢慢地站了起来，头发里都是玻璃碴子，脸上被玻璃划了一个口子，流血了，活动一下哪儿也不疼。他感觉手里有东西，一看是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当时想，这真怪了，明明护身符是放在自己胳膊上的羽绒服的小兜里了，怎么在手里攥着呢？他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救了他。他一到小店里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后来还把他侄媳妇领到我家请护身符。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我哥开一辆小运输车，拉了一车的牛，嫂子和两个朋友也在车上。上坡的时候，我哥开足马力往上开，到坡上的时候发现停了很多车把路给挡住了，而我哥的车这时候刹车失灵了。他心想，咋整，挑一个破车撞吧。情急中，嫂子大声喊，法轮功，法轮功。就在还有几米的一瞬间，两辆小轿车同时启动开走了，我哥的车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中开了过去。车上的人都说，法轮功真好，这真神奇呀。一天傍晚，我家后院邻居阿荣到我家说，姑，我儿子早上头疼发烧，上午上市里医院检查没查出病，我们就回来了，白天一天了还行，可这会儿孩子病情加重了， 我们马上要去市里医院，晚上我女儿一个人在家害怕，你上我家和我女儿做个伴儿吧。我赶紧跟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孩子也念，全家都念。我和阿荣一起去了他家，又对他儿子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儿子就开始念。当晚他们去了市里医院，医生诊断是脑炎，还很严重。他们全家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儿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7天就彻底好了，好得特别快。同病房有患者比他早住院半个月，病情没他严重，还没出院呢。阿荣说，真的是大法保护了他儿子。一天，阿荣在家捣玉米棒子，一个人急急地跑过来说，阿荣，村边的那片玉米地正着火呢，已经快烧到你家的地了。阿荣听了，立刻在心里求大法师父，让火别烧自家玉米，并且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火烧到他家地边，就不再往前烧了。从那以后，阿荣更相信法轮大法好了，他遇到什么难事都念九字真言，所以他得福报的事情很多。一次我和阿荣一起去办事，他家亲戚看到了，开玩笑地说，你跟法轮功走得很近呢。阿荣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伙的。现在老百姓都在觉醒，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功被迫害是冤枉的，很多民众都认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知道了共产邪党的伪善，用谎言欺骗，搞独裁暴政，都认识到共产邪党不灭亡，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明白真相的百姓盼着法轮功早日平冤昭雪，环境变了，他们也要修炼法轮功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